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再次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继续和李诺聊一聊有关于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管教还有影响这个话题。昨天我们聊到了，就李诺呢，在大家读高中的时候呢，自己就已经外出打工了。那么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老板会拖欠工资的情况。打工人该遇到的东西，你全都遇到。
他的拖欠工资是已经是惯性的。而且不仅拖欠还克扣，就几乎有的时候夸张到可以扣掉你40%的工资。那段时间真的特别特别的难过，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当时从那边回到父母的身边，我就特别警醒的，或者说我特别深处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人啊，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其实那些艰难的环境，其实你都可以，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应付得了。所以我可以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当时我的工作环境是老板承诺的是可以包你的住宿的，但是呢这个住宿是非常简单的，你也没有可以洗澡的地方，所以我通常洗澡呢是大概两三个礼拜呢去租一间钟点房，在钟点房里边去洗漱啊等等之类的东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当时我的祷告，回到我说的祷告这个事儿，我知道我的老板是惯性拖欠工资，而拖欠工资，而且惯性的克扣工资，但是我内心里边已经萌生了说我要离开的想法，包括我父母跟我沟通的时候也说不行，你回来吧。甚至他们、
这个、
对对，甚至他们还说，哎，我给你打钱过去，你这个买票回来吧。我当时呢还特别有骨气的说，嗯，就算我要回去，我也凭自己的本事，我自己挣到的钱，我买车票回去。当时我是这样跟父母讲的，我就放在心里，我说神，求你来开出路吧。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跟老板去沟通，所以我希望可以第一准时的拿到工资，第二这个工资不会被克扣太多。所以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那个月按他承诺的发工资的时间他发了工资，而且几乎没有克扣，我就摆烂了，你知道吗？
这有靠山了。
对，我的所谓的摆烂就是第二天、第三天我还见到老板，因为车票还没有买好嘛，我还是见到老板，我仍然在工作，或者是就当玩也好，就当工作也好，老板就问我，哎，你怎么不努力工作？我说我准备回家了。这个是我这算是我比较深刻的一个经历。当然从现在角度来说，好像我们要追求一些神学正确嘛，对吧？
嗯，
你不要，你祷告也好什么也好，你不要妄求。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经历里边，其实
突然就来了，
对，他其实某种程度这不叫一种妄求。我觉得
对，没错，
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那至于神如何的来解决，那是神的事情。只是这个事情呢，他又以一种某种程度上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状态，他真的解决了。那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虽然没那么属灵的经历哈。而且从具体的一些这个时间点再捋下来之后呢，我就真的可以坦诚地讲，是我回来之后我在教会里面参与更多的服事。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长期的在教会里面服事呢，我可以很坦诚地讲，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一个所谓的责任心的角度你再去服事，而并不是你内心多么渴望圣功，或者你跟神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但是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想起来，我仍然感恩于神在过去那么多年用服事的方式绑住我，然后拉着我不断地往前走。从时间点来看，那我也仍然认为 其实我当初离开那份工作，离开那个城市，就好像是以色列要从埃及离开一样的感觉。
我就感觉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把很多人类似于中年危机的事情都给经历了一遍，所以到后面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教官经常说你连这个困难都能经历，那以后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打到你，结果发现那个军训那都不算什么。但是你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实在的。那就是后来高中毕业之后经历了一些打工的时期，有没有再次的就重返学业呢？
其实是没有的。坦诚地说，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明白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因为过去我们传统的理解就是，你不在学校读书，你就应该进入社会。进入社会就是你要么自己做一个生意，去现在的时髦的说法叫创业嘛。那要么呢，你就去打工。那打工的形式当然各种各样。那总的来说呢，那个时候只是带着一种既定的逻辑再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也不知道你赚到的钱什么功能。我到现在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拿了500块钱给到父母，剩下300块钱请了同事们吃饭。所以其实完全没有想到说，哦，我打工是为了挣钱，挣钱之后要存钱，存钱之后要干嘛，没有过这些想法。所以这个过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换了不同的工作的之后的体会，就觉得我好像不喜欢赚钱。
你这话呢，通常都是不缺钱的人能说出来的。
没有，但真的真的，我缺钱，我是真的缺钱。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赚钱。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下。中间休养的一年，我也去学一些电脑方面的东西嘛，就画图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去工厂去做技术员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我的性格。我就觉得我按时完成我的工作，拿到我对应的薪水就好了，
就没有那么费心费脑子。
没错没错没错，也不用跟太多的人打交道。
我也喜欢这样的工作。所谓的 I 人现在说。
没错。后来呢，我就开始从事一些跟业务相关的工作了。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因为尤其是我记得当我第一份开始去做销售相关的工作，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对周末的时间是有要求的，因为已经开始稳定的在教会聚会且服侍了，所以呢，我就希望我有双休，比如说日常的工作里边不要太多的加班。我基本上在找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投这样类型的工作。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样类型的工作呢，好像销售类的比较多，因为其他的一些技术岗位呢，就要求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工作经验，或者说你的技术会相对是过硬的，才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的状态。所以呢，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技术岗位就已经稍微有一点点卷到一定程度了。
对，所以呢，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些销售的岗位。表面上看好像销售岗位确实它可以做到所谓的5天8小时制的承诺，但后来发现这个岗位卷得不行啊，要培训，每天晚上要培训。为什么呢？这个培训是推动你要去成交嘛，可能是公司的销售的 top 他们来分享成交经验，可能是这个公司一起来学习什么销售的这种所谓的法门。那基本上来说他都会有一些这类的。
而且你的时间也有可能会要跟着客户走是吗？
对啊，对啊，基本上是如此的。所以呢，我就发现我为什么就没有动力去加班呢？我身边的朋友同事们他们都加班好努力啊，甚至有的时候周末还要加班。我说周末我们的客户也不上班，你加什么班呢？对吧？但是他要提前准备资料，他又如何如何。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不爱钱。
这真的不是懒。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的不爱钱真的某种程度上是第一，基于我的物欲比较低。我从小到大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大部分我需要的他们能给的也基本上都给我了，除非那些我痴心妄想的，就一些可能我不应该拥有的。但是呢，我基本上就是已经形成一个说我的生活成本不用太高，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我对食物的要求都没有非常非常高，以至于呢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第二个呢，我觉得我可能赚不到什么大钱，尤其是在做业务的时候，大家都讲提成讲业绩，我又觉得我老是很高的业绩或者说很好的 case 我可能谈不下来。所以呢，我就从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方面我自我放弃了。
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你 说到今天有多少人多能赚钱的时候，然后给自己打鸡血，我就经常想到一些街边理发店早晨大家好像在一起宣誓洗脑的这种情况。我们聊到自己对于这个赚钱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包括星原自己啊，就我们的性格里边缺少一种今天社会上所说的这种狼性。对，就好像东西什么东西我都要死命的去争取，要不然的话我就被人落下了，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
当然我觉得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很有狼性的或者说很努力挣钱的是不对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我不能单纯的这样子去评断。
是我们想要但是激发不起来。
对对对，确实如此。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还是压力不够大，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同事或者说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家庭给他的压力很大，他需要去承担起这个东西。包括我自己后来我恋爱到结婚中间的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待业在家，也跟我现在的太太，就是我的妻子，我沟通过这个事儿。我说需不需要我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为将来有一些储备嘛。
对，
但是我
没错，
妻子也告诉我说你不用了，太累了，你还得服侍呢。
嚯，
就是，无论是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妻子，他们在这方面都没有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呢，这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在一些比较拼搏的人的眼中会觉得啊，那你就顺势的就躺平了，你就顺势的自我放弃了。但是我想我也
还不至于。
对对，我只是说觉得说某种程度上我一方面也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比如说可以去陪伴他们，所以包括现在为止吧，前几年比较明显，即便有一些所谓兼职的机会给到我去帮别人去摄影啊等等这些，即便有人叫我，我也会问对方什么时间。如果是周末，我通常都是拒绝的。可能放在一些人心目当中就会觉得有钱不赚，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而且我也就像刚刚星原你讲的一样，我也真的有需要，比如说我也觉得我的相机不够好，
换个莱卡哈苏什么的。
对啊，我也觉得我家里边的吉他啊，这个好像这个款式材质可能不太好。其实我也有这些需要，但是这些需要没有化作推动我要继续拼搏努力的动力。
你就觉得如果是够用的话就还行。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只能就此打住了。那我们明天呢，接着跟李诺一起去探寻一下他的生命历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驱走内心迷茫，在基督里罪的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至高呼召和内心喜悦，为遵从主旨意。有一个盼望托住疲惫心，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今日苦难，明日恐惧，在耳边主说要刚强，在主有何怀抱里的安息，你同在是我家。